弟兄姊妹平安，是啊，又打风了，不过好感恩，是啊，我们依然可以回到来一起去敬拜神，我们感恩，感谢神。好，咁啊，嚟紧就系讲道嘅时间啦。大家可能都唔记得噶啦，不过唔紧要。我之前咧讲到咧都系说讲路加福音嘅，咁都系有关主耶稣嘅教导啦。今日都系一样，系路加福音13:31-35。呢一段经文咧好感动我啊。咁啊，先同大家睇一睇路加福音里边几个大段落，一啲重要嘅主题先。其实主要咧，路加福音可以分为四部分嘅。咁啊，第一部分就系介绍人子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啦。咁而第二部分就系主耶稣喺加利利嘅事工。第三部分咧就系书卷里边最长嘅部分嚟噶，就系主耶稣前往耶路撒冷嘅旅程，当中记录咗主耶稣好多嘅教导啦，行嘅神迹啦。咁呢啲教导同埋所行嘅神迹咧，当然啊，即系令到好多嘅群众，佢哋赞美神啦，见证到神嘅荣耀。但系却同时咧，令到好多嘅人对佢心恶痛绝噶。圣经里边系咁讲嘅，好想捉佢嘅把柄，让我哋睇到好多嘅人对佢嘅拒绝。而最后的部分就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那个星期，他的受害、被钉死、复活和升天。耶稣从加利利朝向耶路撒冷的这个路程，这个段落是这样开始的，在9:51，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到了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主耶稣知道自己的日子近了，他就决心要上耶路撒冷，上去面对自己的苦难，被逼迫、被出卖、被离弃、被钉死。人子耶稣是定义上耶路撒冷去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今日同大家睇嘅系路加福音13:31-35，系呢一个旅程段落里边嘅中间嘅一部分。咁喺读经之先，我哋一齐祷告啊！主耶稣，多谢你，你本有神嘅形象，却唔坚持自己与神同等。反而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成为人，就完全顺服，以至于死，更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多谢你对我们无条件的爱，完全的接纳。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让我们在你的教导里面得着激励，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那我们先一起读这一段经文，13:31-35，预备起。正当那时，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，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耶稣说：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，今天、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了。虽然这样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招着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 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经文开始的时候，有些法利赛人要耶稣逃避希律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他。咦，法利赛人不是对耶稣心恶痛绝的吗？他们自己都想杀耶稣的，为什么这么好要去提醒他呢？如果有希律出手，那他们自己就不用再搞那么多事，要捉他的把柄啊，各样东西。到底他们提醒耶稣是真心还是假意的呢？我们不排除有法利赛人是愿意亦都是真心跟随耶稣的，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里面记载的尼哥底母。但是根据路加福音经文的脉络，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其实是势成水火的。耶稣一直指责法利赛人，而法利赛人亦都一直抵挡耶稣。另外，如果我们 看到之后，即后一些的经文，在23章6至12节那里，当耶稣被捕之后，比拉多将耶稣送到去希律那里，给希律去审他。希律见到耶稣的时候，他是非常高兴的，因为他曾经听过耶稣的事迹，也都很想见他，很想见他行的神迹。再加上在13章31节一开始的时候，那里讲正当那时，将法利赛人提醒耶稣的这件事连接了之前的经文。第13章经文的叙事，无论是在安息日治病，亦或是神国的讲论，其实都令到这些法利赛人感到羞愧，和他们的思想被耶稣颠覆震撼。而在刚刚这一段经文之前的22至30节，耶稣就讲到在前的要在后，在后的要在前的那个比喻。那些以为自己是神的子民，但却是拒绝耶稣的人，不会因为他们比其他人先认识神而有优惠，可以优先进入神的国。反而是那些之后听闻福音，愿意悔改相信耶稣的人，他们必然居上先进入神的国。比起那些曾经跟耶稣一起吃喝，听过耶稣的教导，见过他的神迹，但是仍然拒绝的人，这些之后愿意信耶稣的人，他们可以先进神的国，跟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与神同在的美好恩典。这样看来，希律想要杀你应该只是这些法利赛人的挡箭牌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耶稣不要去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正是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的大本营。耶稣去到那里，又有这么多人拥戴他跟住他，实在会令到这一群宗教领袖感到不安，更加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。而且很特别，这些法利赛人叫耶稣离开这里去吧，离开和去都是命令语气的动词，在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，你离开这里走吧。大家感觉怎样？都挺不客气的，是吧？一点都不像友善的劝告或者是提醒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将要去的地方有危险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 会不顾一切照去，抑或是等下先睇下先？2025年嘅上半年咧，有一则好热门嘅新闻啊，咁就关于日本7月5日嘅大地震，系啊，你信唔信啊？即系你听到嘅时候信唔信啊？有啲唔信啊吓，不过而家唔使信啦，系咪？已经过咗啦，系冇发生嘅。大家唔知道，即系你觉得信嘅人多唔多咧？你哋好醒唔信，但系又知道有好多人信，系真系多嘅。嗱，虽然啲科学家都出嚟讲啦，话科学界到目前咧系冇办法证实巨大地震出现之前嘅规律嘅，亦都冇办法好精准咁样计算出地震嘅时间啊、地点啊，同埋地震嘅级数嘅。虽然系咁。不过都有好多人咧，因为咁样唔去日本旅行住，尤其是香港人，系啦，等下先，过咗7月5日先。而根据日本旅游局嘅统计数字咧，7月外国游客数量同比咧，仅仅系增加咗4%，创咗2025年。最低的紀錄，而其中香港的遊客咧係少了差不多37% 嘅，真係好多嚇。而呢個傳言咧喺韓國亦都引起了呢個恐慌嘅，咁啊遊客亦都減少了不過10% 到啫。雖然那個時段咧都是旅遊旺季嚟嘅，但是韓國飛日本的機票咧。就跌到新低10万韩元，大家知唔知这是几多钱港币呢？500几蚊，好抵系咪？咁亦都有日本嘅经济学家预计咧，地震呢个传言对日本带嚟嘅经济损失咧，系高达5600亿日元嘅。我想計一計是多少港幣，我都計不到了，這麼多，即這麼長這個數字算了，就5600亿日元了。那這個地震的影響力，傳言的影響力都是不小的。那但是，對於法利賽人的警告，主耶穌又有什麼反應呢？主耶穌說，你們去告訴那個狐狸說，今天、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虽然这样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耶稣称希律为狐狸。当我们说人是狐狸的时候，即是那个人是怎样的呢？好狡猾啦，系啦，大家一听就知系狡猾啦，好阴湿啦，好蛊惑啦。咁对于犹太人嚟讲咧，个意思都系差唔多嘅。除咗蛊惑之外咧，佢哋都即系会觉得呢个人系无关重要，好无能，又或者系好懦弱。耶稣正系要强调希律嘅无能。希律系加利利嘅分封王。就是杀害施洗约翰的一个希律安提帕，他想要拦阻耶稣的工作，阻碍神的计划，这件是不可能的事。法利赛人都不可能叫耶稣不上耶路撒冷，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够阻碍神计划的实行。我们回顾2000年的教会历史，最初的500年，虽然在很严峻的宗教和政治迫害的里面，福音却是广泛的传开，直至到今日，福音仍然在传着。耶稣说，今日、明日我赶鬼治病，第三日我的事就成了。 第三日可以指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，第三天复活。耶稣必须受死，第三日复活，神的救赎计划就完成了。成了是指一个要负起的使命终于完成了。希律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想要耶稣离开耶路撒冷，使到神的计划不能够成就，他们的计划是一定失败。耶稣强调神定下的使命和计划是必然成全的。今日明日原文是可以指到一段不确定的时间，不过是有限期的。而耶稣被钉死之前，他仍然要继续他的工作，就是赶鬼治病，直至到使命完成。即使希律要杀耶稣不是真的，但是在耶路撒冷会受害，这个是耶稣很清楚的。33节开始这样说，虽然这样，纵然耶稣知道去耶路撒冷是有危险，是要被杀害，他仍然坚决地要继续向前行。他说我必须向前行，他更是讲出了原因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，意思是说自己是要在耶路撒冷那里死。这个不单止是指向耶稣先知的身份，同时也都跟旧约神所差派的先知联系起来，强调他担当了先知的工作，将神的启示，将神的旨意启示出来。以色列人拒绝耶稣，就是拒绝神藉着他所发出的呼吁。加上耶路撒冷是神指定献祭的地方，耶稣的死是将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祭，所以耶稣是必须在耶路撒冷那里死，而他亦都定义继续地向着耶路撒冷去，表明了他顺服天父的旨意，甘愿背起世人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跟从神的旨意继续向前行，神的计划也都继续向前迈进，直至完成。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九章22节那里对门徒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天复活。这个是耶稣的使命，亦都是神为人定下的救赎计划。主耶稣必须完成这个任务，即使世界对耶稣充满了敌意，但耶稣仍然爱他们，仍然爱其中的人，仍然要为他们走上这条拯救的路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是属神的子民，同样是要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。无论今日、听日、后日，我们同样是朝着神的召命出发，而且是必须向前行。纵然前面有高山低谷，困难重重，会令我们惧怕、沮丧、难过，我们仍然要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，继续向前行，直至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完成。主耶稣正正是我们的榜样。承接着主耶稣在33节说，先知是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受害的。 主耶稣将焦点放在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的首都之上。34节一开始他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耶稣哀叹耶路撒冷的恶行，而这里的耶路撒冷很明显跟33节讲的耶路撒冷是有不同的意思的。33节所讲的是指到一个地方，是耶路撒冷城。而34节这里的耶路撒冷应该不是指地方。耶稣将耶路撒冷人格化了。在旧约里面，先知向神的子民宣告神施行拯救，又或者是神的审判的时候，很多时都是用耶路撒冷来称呼他们的。神的子民一直以来都悖逆神，厌弃神所差派的先知，厌弃先知对他们所讲的告诫、责备、劝喻。旧约里面很多很多经文都记载先知被神的子民迫害，以前是这样，今日都是一样，但是神仍然怜悯他们，愿意眷顾和保护他们，多次要招聚他们，就好像母鸡将小鸡招聚在自己的翅膀底下。耶稣今日明日仍然赶鬼治病，仍然传道行神迹，亦都是继续招聚人去到他的翅膀底下，仍够给人机会。神多次多番的忍耐呼吁他的子民回转归向他，但是他们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拒绝。既然他们不愿意回转，不愿意归向神，拒绝投靠在神慈爱的怀抱底下，后果是他们想要的，就是被隔绝在神的旨意之外。他们得到自己以为的自由，但是后果却是可怕的。主耶稣宣告他们要遇到的审判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，他们的家园将要好像废墟一样被神抛弃。以色列人叛逆顽梗，不听神的话都不是第一次。在耶利米书22章5节，你们若不听这些话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自己起誓，这城必变为荒场。最后在公元前586年，以色列真是亡国，以色列人被掳去到巴比伦，耶路撒冷亦都真是被毁坏，好像荒场一样，就连圣殿亦都被毁。在耶利米书12章7节，我离了我的殿宇，撇弃我的产业，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手中。其实神要管教以色列，他自己都很心痛，就好像为人父母的对住一个教极都不听的仔或者女，到最后要放弃，要放手，心里面的那份无奈，那份心痛，跟神要管教以色列是一样。而在公元70年，以色列人起义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，这一场是惨烈的抗争来的，最终起义失败，耶路撒冷被罗马军夷为平地。 而重建的圣殿亦都被火焚毁，正如主耶稣的预言，没有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的石头之上，再次见证了这一座城成为荒场。直到现在，虽然以色列已经复国了，但是他们仍然未接受耶稣是基督，他们仍然在等着他们的弥赛亚。而另一方面，主宣告你们绝不会再见到我，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既然以色列人拒绝耶稣，拒绝他所传讲的信息，那就如他们所愿啦。主耶稣说你们绝不会再见到我，主耶稣会离去。审判虽然是严厉，却不是永远的。神的管教是有限期的，他愿意给他的子民回转悔改的机会。当以色列人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即是说当他们承认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，是神要差来的那一位，是唯有当我们愿意接受神差遣来的那位使者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才能够与神恢复关系，才能够有神的同在，能够有神的同在与神同行，是莫大的福气。甚愿我们珍惜我们的这份福气。神是有丰盛的慈爱，祂不会永远怀怒，不会长久责备，祂愿意施恩，所以祂为世人预备救恩。主耶稣同样爱世人，甘愿降卑为人，纵使面对多番的拒绝，被人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尽管要面对威吓，他不畏惧，坚持按着神的计划而行事，他对神的使命忠心信服，以致世人都得着了救恩，你和我都得着了。以色列人同样的坚持，坚持悖逆，不听从神的话，以致受到管教，受到审判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有三个学习。面对生活上各种困难和威胁，我们要好像主耶稣那样，坚定信心，依靠神的带领，不退缩。要珍惜并且回应神的爱和保护，不要好像以色列人那样硬着心肠拒绝神。在生活里面，我们会遇到挑战，事情会不似预期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神有祂的计划，相信神的公义和祂的怜悯。让我们一起安静。在今天的信息里面，你听到什么？神给你什么的提醒？你又愿意怎样去回应神？你们亲自对神说。 我们一起祷告啊。慈爱天父啊，多谢你让你众子女可以一起敬拜你，多谢你的教导和勉励，你众儿女在你面前的祷告立志你都听到，求你按你的旨意成就。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